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32章。从这章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五个重点。第一点，也就是32章的1到5节，在这一段圣经中，我们看到了溜便支派和加德支派，他们因着自己一方面是牲畜极其众多，另一方面他们看中了约旦河东的，也就是现今的戈兰高地这一块牧放牲畜的肥沃之地，因此他们就来要求摩西能不能把约旦河东的这一块土地分给他们两个支派，意思就是他们不打算过约旦河进驻迦南地，也就是想住在约旦河外的戈兰高地。但是当他们这样要求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他们这样的要求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因为单单从字面意思来看，如果说迦南地是预表着基督里，而他们并不想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想住在约旦河东，如果从这一个意义来看的话，毫无疑问立刻就能够得出他们这样的选择是错误的。正如历代之上5章26节所印证的，那里说，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扑勒和亚述王提哥拉皮尼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纳西半个支派的人掳到哈拉、哈伯、哈拉与哥散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但是我们也应当从另外一个角度思想，迦南地只是预表着在基督里，是借着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借着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来言说人因信受洗归入基督这样的救恩之道，并不等于没有过约旦河住在约旦河外的人都是灭亡之子，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从字面的意思来讲，由于他们不听上帝的话，对上帝所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这一个字面意思没有信心，他们就得不着迦南地，也不能够进驻迦南地，正如第一代以色列人失手倒在旷野一样。借着第一代以色列人不听从上帝的话，不信从上帝的话，反倒信从那十个探子的恶信，以至于他们不能够进入迦南地，他们的尸首倒在了旷野。因此就借着第一代以色列人不信从神而信从虚谎，他们不能够进入迦南地这样一个血的教训，使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可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凡上帝向他的百姓所应许的都是可信的，都是可靠的，并且结果都是美好的。同时也让历史历代的圣徒明白一个道理，如果对神的应许没有信心，他们就不能够归入基督而得救，反倒要死在自己的罪中，是借着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言说那救恩的奥秘，但并不等于没有进入迦南地的人都是灭亡的。就像摩西、亚伦以及失手倒在旷野中的这60多万人中，相信也有许多是有信心在基督里得救的人，只是他们作为上帝启示他话语的工具，来向历史历代的圣徒讲明了救恩之道。同样的，当我们今天来读《民数记》32章，首先从第一段1到5节当中，当我们看到流便以及加德这两个支派，他们看上了约旦河外的戈兰高地这一块肥沃的土地，他们就请求摩西准他们住在约旦河东。所以从字面的意思来看，他们似乎是贪爱世界，放弃了进驻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这是他们一个错误的选择。但这件事情并不代表着这两个支派的人都是灭亡之子，因为他们没有进入迦南地，所以他们不能得救，其实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我们从民数记32章1到5节应该如何从这一段圣经中学到怎样的属灵的教训呢？我想 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其实这四个方面也是我以前曾经给大家分享过的，但是我们再把它拿来加以应用，也许能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更好的来理解圣经。也就是说，在基督的有形教会里，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这样四种信徒。第一种是从他们的外表来看，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经常犯律法所禁止的，并且他们外表所犯律法禁止的，也是由于他们内心时常活在罪中，犯律法禁止的，而结出了外在犯律法禁止的罪的果实。这是第一种人，简单的说，就是内在内心天天犯律法禁止的，由于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因此在生活中也常常是结出违反律法禁止的罪过。第二种是在他的外表上看来，也就是在他的生活中，虽然也在犯律法所禁止的，但是不见得他的内心总是也和外在一样干犯律法所禁止的。就像罗德使他的女儿怀孕，但是圣经为他做见证说，他的女儿几时躺下几时起来他都不知道。这就说明从外表上来看，似乎他也犯了乱伦的罪，但就其内心来讲，他并没有犯这样的罪。我这只是提到一种情况，虽然这种情况不多见，但是也不能说绝对没有。第三种人是在外在的行为中也常常结出许多善果，也就是在生活中行了许多善事，很多时候都遵行了神在律法中所吩咐的。当他们这样行的时候，也是由于他们内心里爱神的动机，结出了爱人如己的果子。意思就是内心遵行了律法吩咐的，同时也在外表结出了律法所吩咐的果实。但是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在外表上虽然他遵行了律法吩咐的，但他的内心里却丝毫没有遵行律法吩咐的。就如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因为圣经说魔鬼也装作光明的天使。这种情况虽然不多见，但相信在每个时代，在每个教会都会有被魔鬼所利用的这样的人。这就是我提到在有形教会当中的四种人。为什么我现在要再一次给大家分析在基督的有形教会里，每个时代每个教会几乎都有这四种人呢？因为从民数记32章1到5节，也就是流便支派与加德支派，当他们看上了约旦河外的这一块肥沃的土地，要求摩西把这一块土地给他们，使他们住在约旦河外。从这一个外表的现象来看，似乎是他们这么做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够从这一个外在的现象立马得出一个结论，说他们的内心的动机一定是大有问题。除非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动机有问题，否则我们以此推理他们的内心动机100%的有问题，这种推理其实就等于是在论断他人。因为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判断对方的动机。即使在外表上看到了他违反了律法，犯了律法禁止的，但我们可以说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内心动机也在犯罪，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为此，民数记32章1到5节的这两个支派，当他们这样要求的时候，他们的内在动机到底是怎样的呢？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第二点，也就是民数记32章6到15节，这件事情就由摩西来判断。当摩西听到他们这样的要求的时候，摩西首先是清楚地教训他们。摩西怎样教训他们呢？摩西就是以历史为鉴，用上一代以色列人由于听信了10个探子的恶信，他们回心丧胆，由于那10个探子所报的恶信，许多以色列人都因着10个探子的恶信回心丧胆， 以至于惹耶和华发怒，就启示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摩西用第一代以色列人这样历史的见解来教训这两个支派，意思是你们是不是也在犯上一代以色列人所犯的错误，重新走他们的错路呢？当摩西借着上一代以色列人的血的教训来责备这两个支派，并且借着这一个历史事件来教训他们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要让他们有正确的动机。其实在摩西看来，他们要求住约旦河外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到底是惧怕不敢同以色列人一起前往迦南地去征战，还是说他们的动机并没有这样的问题，而仅仅是看中了这一块土地，仅仅是为了住在这里。但是就其他们内在的动机来讲，还是愿意和以色列其他10个支派同当此任，一起前往迦南地与迦南七族的人进行征战呢？这就需要来看他们的动机是怎样的。当摩西清楚地借着这一段历史教训他们之后，使他们明白，如果你们的动机像第一代以色列人一样，不能够专心跟从耶和华，而是从本质上来讲，就像上一代以色列人一样，信从虚谎，信从恶信，而不信从上帝的话，那就不管你选择不选择约旦河外，都是有问题的以色列人。因此摩西就以加勒和约书亚来教训他们说，你们应当像这两位，正如民数记32章12节所说的，唯有基尼西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所以摩西在这里所强调的不是现象，而是内心的动机。选择不选择约旦河外是次要的，重点是看你选择约旦河外，你的动机是什么。如果动机就跟第一代以色列人一样，不是专心跟从耶和华，这问题就相当严重。如果仅仅是想住在约旦河外，而并没有不跟从神，就其本质来讲，他们一点也没有这样想，乃是从内心里效法加勒和约书亚，专心跟从耶和华的话，他们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经过摩西对他们这样的教训之后，让他们清楚地来回答，让他们借着摩西所讲的道，可以分辨自己的内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人，希望他们能够正确地判断自己，并且让以色列众人知道他们是怎样的想法。因此就有了第三点，也就是民数记32章16节到27节。我们不管这两个支派在32章1到5节到底动机是怎样的，我们已经不好判断，但是从他们听了摩西所讲的道之后，在16到27节，他们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内心的想法。在民数记32章16到19节，他们是这样说的，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圈，为夫人孩子造成，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夫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收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那从这一段圣经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内心想法，他们的动机，原来他们一点也没有胆怯，一点也没有惧怕，他们仅仅就是为了住在这一块美好的土地，并且他们清楚地表态说， 他们要和以色列其他十个支派前往迦南地去征战，并且表态说要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打头阵，来表明他们勇敢的心，以此来表明他们一点没有胆怯，乃是有一颗勇敢的心。这就说明从外在现象判断，他们似乎是胆怯的，是软弱的，是单单的因惧怕而爱世界的。但是不论他在32章1到5节起初的想法是怎样的，但是经过了6到15节摩西对他们的教训之后，他们现在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内心想法。但是这样的想法毫无疑问是符合圣经的，是合乎神心意的。因此摩西就对他们说，也就是32章22节，摩西说，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以色列人才为无罪，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意思是，如果果真像你们所说的，但现在我们还不能够判断你这样所说的是不是你们心里真实的想法，这只有等打完了仗，用你们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你们内心的动机。所以外在的行为是内在动机的明证，以此来证明你们的动机在上帝面前是纯正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们在上帝面前以及在以色列人面前都是无罪的。第四段，也就是28到42节，因为摩西知道自己不能够进入迦南地，也不能够为这两个支派到底是不是发自内心的是这样想的，还是只是嘴巴这样说的呢？摩西知道他自己并看不到这个结果，所以在28节，摩西就为他们嘱咐祭司伊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众支派的族长说，迦得子孙和流变子孙，凡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的，若与你们一同过约旦河，那地被你们制服了，你们就要把基列地给他们为业。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意思是，如果他们能够履行他们的诺言，今天这个协议就生效。在31、32节，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回答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仆人就怎样行，我们要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过去进入迦南地，只使约旦河这边我们所得为业之地仍归我们。从他们这样的表决中，已经清楚地看到他们立志愿意顺从耶和华，他们愿意立志专心跟从耶和华。当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在33节，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噩的国，连那地和周围的城邑都给了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并约瑟的儿子马纳西半个支派。所以这就是后来的历史见证了以色列12个支派中的2个半支派是住在约旦河东。最后一点，这一章圣经对于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如何应用这一段圣经呢？我们也像他们一样，虽然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因信从亚当里归入到了基督里，但我们仍然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吃，需要喝，需要生活，因此我们不免就会被魔鬼借着世界的引诱，常常会诱惑着我们，使我们总是会偏向爱世界。然而圣经约翰一书2章15到17节，神借着使徒约翰就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透过民数记32章，流便支派和迦得支派透过他们这样的请求， 以及摩西对他们的教训，也盼望能够唤醒我们沉睡的灵魂。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许多时候我们都无法摆脱世界上的各种事物，但是希望我们心不要被这世界夺去。因为使徒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他不是说你们不要在这个世界上活着，而是说虽然还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但是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他强调的是内在的动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31-35也差不多同样的意思教导我们说，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夫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保罗的意思大概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们不能够摆脱这个世界。上帝并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世界，而只是说我们人虽然在这个世界中活着，却不要被他夺去我们爱主的心。基督借着他的宝血拯救我们，借着圣灵重生我们，让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乃是脱离这个世界，让我们借着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为的是借着这些来荣耀上帝。虽然表面现象来看我们和世人没有分别，照样的大家都在娶妻生子买房子找工作，看上去一个信主的人和不信的人在生活的现象中来看没有太大区别，但是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与那些属魔鬼撒旦属这世界的人在上帝面前心态不同，动机不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21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不仅仅是和世人相比现象相同，内在动机不同，同样的就是在基督的教会内，虽然大家都受了洗，礼拜的时候都坐在同一个聚会点，但是这相同的现象背后却有着两种不同生命本质的人，那就是谁是真正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呢？谁是真正的像加勒约书亚那样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14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这里朋友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当中，它的形容词是亲爱的，那意思就是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所亲爱的。而亲爱的它不是指着一个普通朋友一般的朋友，乃是要娶来为妻为情人的，在生命中在爱中要联合的朋友。谁是如此成为基督亲密的朋友的人呢？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亲爱的朋友了。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你的圣经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越过这些字面的意思看到你属灵的教训，也叫我们从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当中，从这些现象中让我们看到那生命的本质。天父，我们特别的向你感恩，借着你的话来教导我们，你的话真是如同良人的利剑，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泡开，恋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心是赤露敞开的。虽然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虽然我们许多人也在同一间教会，然而天父，你借着你的话就让我们清楚地看清楚自己， 到底我们生命的本质在你面前是一种怎样的生命。求你借着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成为专心跟从基督的人，如同加勒约书亚一样，好让我们能够效法加勒和约书亚，如同他们跟从主一样。求主将这样的专心跟从主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也叫我们在生活中能够跟从基督，效法基督，越来越像基督。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33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